主耶稣圣名来上课啊。好，那我们刚刚有谈到啊，这个神的国啊，从亚当夏娃开始要建立所谓在地上属灵神的国，后来由大卫王来建立了这个属地神的国，然后就转到永不败坏的国，就是耶稣基督所建立的神的国啊。那这个是一个整个在救赎的时序上，我们要先界定清楚哈，就是从亚当到亚伯拉罕到大卫王国啊，这是属于属地的属世的神的国在地上。那之后呢啊，就是永不败坏的国，就从但以理书那个地方开始。那谁来建立呢？其实在先知书里面早就有预言，就是这一位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啊。因为这样子，这件事情在那个犹太人当中他们都知道的啊，弥赛亚的这个预言都知道的啊，所以当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都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啊，耶稣基督啊。所以可见他们都很清楚在神的应许里面的一个时序哈。那弥赛亚与属灵国度哈，这是在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第六节哈，在这里已经有预言说，有一婴孩，有一子，政权在他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这也是在以赛亚先知的预言上早就有了哈。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谈的第二个主轴就是主耶稣揭示的末世时序啊，主耶稣他所揭示的末世时序啊，因为旧约的时序啊，是谈到救赎的整个经过。那在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个末世的时序啊，已经做了一个很清楚的揭示。那当然这个揭示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讲到，这是以救赎经纶为范畴的啊，以救赎经纶为范畴的一个时序啊，它不包含其他的世界上的一切作为啦齁啊，世界上的一切所谓变化啦、状况啦啊，这个不包括在里面齁。这是主耶稣他所揭示的末世时序，也是我们今天在这一份信仰在救赎里面一个非常清楚而且必须要去了解的一个时序的一个内涵。好，那耶稣所揭示的一个末世时序其实就是在马太福音的13章主耶稣所讲有连贯性的八个比喻。一般我们都讲七个，它其实是八个，包括第八个就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这也是一个比喻的内容哈，比喻的内容哈。那这八个比喻呢啊，它都有连贯性了哈啊。这个八个比喻当中，我们跟它做了一个结构上的一个分析的时候哈啊，第一个当然是撒种的比喻哈啊，这个撒种的比喻它没有谈天国了啊，它是一个统概性的哦。福音的工作就是好像撒种的工作一样啊，不管在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状况啊，一开始的时候、末世的时候，或者是到末日的时候，这个撒种的工作是不能停歇的，也没有办法停歇啊，因为神的道是不被阻挡的、不被捆绑的啊，所以撒种的比喻它是指着要我们在不管什么样的时序上啊，我们都要尽我们的责任啊，把这个种子把它撒出去啊。那第二个以后呢，到第七个啊，如果我们从结构上来看啊，第二个到第四个，它都有一个又设个比喻啊，然后相同的是天国好像、天国好像、天国好像。这个天国哈，应该是指着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所讲的神的国啦，就是教会啊，就是指着教会啊。而说的不是指着将来的天国、属灵的天国啊，他又设个比喻，天国好像什么，天国好像什么，天国好像什么，前面有三个比喻，那后面呢也有三个，但是他没有说设比喻，他就马上直接讲天国好像什么，天国好像什么，天国好像什么，那这个是整个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的连贯性上我们可以看见的。那最后才讲到 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子民，要拿出新旧的，也就是新约跟旧约啦，不能够只有新约啦，哦，也不能够只谈旧约啦。犹太人是谈旧约嘛，那后来的一些教派里面就只谈新约嘛，不是的，圣经是全面性的，就好像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教会是从哪里来的，不是突然间冒出来的，是从亚当夏娃开始就有啦，在创世以前就有了，哦，那神的国，哦，但亚伯拉罕大卫成就了，然后呢耶稣建立了一个属灵神在旧约圣经当中时序里面所扮演的一个末世国度的角色而已啦，所以这个是你没有办法去分开来的，就是一个连贯性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连贯性的过程也包含什么？历史性啊，历史性啊，所以这个八个比喻串联起来都在谈神国，神国就是教会的发展啊，那含有其历史的时间性，也就是说它的时序啦，它有含着历史的时间性啊，也就是说从耶稣一直到世界末了，这八大比喻里面所谈的就是整个救赎经纶过程当中的末世时序，当然它是以救赎作为范畴来讲的啊。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比喻，就是撒种的比喻啊。撒种比喻我想我们都很清楚了，那我们这个讲义 也给了大家齁。那这个重点就是指着要有人去撒种，不管是主耶稣啦，门徒啦，或者是你或者是我，总之就是天国的道理，那用个人心田来领受为基础，个人的心田领受。那当然他就讲了四个土地嘛，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领受这个道理的一个过程跟结果都不一样，所以你是你，我是我，有人是路旁的，有人是土地浅的，有人是石头地的，但有人呢已经把心啊，把他的心田准备好了。你只要把心田准备好的呢，最少都有30倍。好，那最好呢也还有100倍。好，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的。好，那马太文跟马可文他的顺序是相反的。好，马太文是从大多的然后到少的。马可文是从少的到多的。好，那这个是没有他的那个隐藏性啦，就是说反正你如果能够预备好自己的心呢，神的道理撒在你的心田上，你都能够有所成这个收成齁，就好像路加福音里面所说的结实百倍齁，结实百倍齁，重点是你用什么心来领受神的道啊。那用这个比喻是要告诉当时候的犹太人啊，就是那个13章13节齁，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给谁讲的？对谁讲的？对犹太人讲。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看是看见啦，听是听见啦，但是不明白嘛，不晓得嘛，不能接受嘛，哦，这就好像什么路旁地的啦，哦，土浅石头地的啦，或是荆棘地的，到最后都怎么样？没有用的，没有用的，哦，那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说，哦，我们撒种的土地呢有这一些状况啊，哦，也让知道这个比喻的人知道了解说你要用什么样的心来面对神的道理，好，面对神的道理，哦，好。那第二个比喻是稗子的比喻，稗子的比喻就是两个重点，哦，一个就是这个稗子从哪里来，稗子从哪里来，稗子 不是突然间有的啦，是那个魔鬼，魔鬼的作为，魔鬼的作为把它撒上去的，哦，所以教会会有什么？有神的作为，但是在 教会在世界上，世界是已经托付给撒旦了，哦，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在教会里面都没有什么事啊，哦，都很平安了，哦，不会的啦，哦，不会的，哦，所以教会会面对到魔鬼的工作，魔鬼的作为，把这个稗子撒上去，哦，那第二个重点就是稗子要到什么时候才收割啊？稗子要到什么时候才把它拔起来？不是在过程当中吧，在什么？在世界末了，哦，好，哦，所以在教会里面，哦，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拔了一颗稗子就整个稗子都没有了，这个稗子都一直随着教会到什么时候？到这个世界末了，哦，到世界末了，哦，世界末了的时候才把它拔掉，然后呢把麦子收在仓里，在父的国里，哦，那魔鬼呢到世界末了才收，把它拔掉，哦，所以在教会当中，哦，在教会整个怎么样？没有吗？没有声音，哦，OK， 好，这个是两个重点啦，一个就是稗子是撒旦撒的， 一个是什么？这个败子呢，是一直到末了哦，所以不会啊，这个在教会里面离开，不会因为人的方式、人的作为把它离开哈、哦。那这个败子是人睡觉的时候、哦、要长啊，这个那个长苗吐穗了，这个使徒时代啊，等着收割，就是末世真教会的时代啊、哦，就跨越不同时期哦，跨越不同时期，不会说因为使徒时代结束了就结束了，不会。跨越不同时期，这是整个败子的比喻是这样子，所以在教会里面，败子绝对不会离开教会，败子的形状呢，跟麦子很相像，什么时候才能够分辨出来，就是麦子长穗了，败子会不会长穗？不会，不会长穗，等到要收割的时候才能够分辨得出来了，所以没有长穗都是败子嘛，就把它拔掉了，要等到世界末了的时候，也就是说真教会末世真教会出现的时候，然后最后呢在真教会里面就把败子给除掉了，那除败子的人我们都是了，所以眼睛要明亮，有智慧看清楚。第三个比喻是芥菜种的比喻，那芥菜种的比喻当中，一般我们如果看一些其他注释的书，都会把这个芥菜种的比喻把它讲成什么？教会的发展，教会的发展啊，其实是吗？当然不是啊，它是变质的嘛，他说啊，且成了树了，芥菜种是菜，但是它后来成了树，成了树，就是说教会发展没有看起来教会发展没有错，但是怎么样变质了？本来是菜，成了树了，芥菜种种下去成了树了。变质了，不同的性质了、看起来好像蓬勃发展的，但其实那是变了质的，所谓教会的发展、那用历史上来看它的话，就是神的教会变质了，成了大公教会，这是罗马大公教会与希腊东正教的前身啊、这个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都会看得到的、变质了、当然以 外面的教会来讲的话，他们不承认嘛，就是教会就教会啦，怎么还有这个呢？但是以真理的立场来讲，以圣灵的建立教会来讲，它是已经变了质了，因为圣灵已经停降了，圣灵已经收回了，也就是说使徒时代的圣灵、早已圣灵、这个秋雨圣灵已经结束了、就圣经里面都有预言的嘛、那当然没有圣灵所建立的教会就不是属神的教会、那不是属神的教会，虽然看起来很发展，好像一颗这个芥菜种结果成了树变质了、那这个飞鸟、飞鸟当然是指二者啦，为什么指二者？我们在解经上很重要、撒种的比喻里面有没有飞鸟？有啊、那个飞鸟你把它解释什么？你把它解释是信徒吗？不是啦，飞鸟是什么？二者嘛，那你第一个比喻是二者，那第二个比喻的飞鸟怎么变成是信徒呢？哇，很多信徒就在教会里面，所以教会看起来很发展，不是，那是二者、那是二者、所以教会是谁在控制啦？二者在控制啦，因为在教会在这个变质的发旺的教会当中、已经从菜种变成树种啦、所以这个教会就会变成被二者所控制的一个教会、那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发展，那实际上呢它不是神的教会啦、因为它飞鸟二者呢树在其上、所以变质后呢，耶稣教会出现，道理完全啊，因为有圣经真理。啊，人一开始呢不完全，但是使徒时代不一样哦。使徒时代人一开始是完全的，所以你看那个圣灵降临之后，他们就怎么样，房屋公用嘛，对不对？能够房屋公用不简单呢。但是后来怎么样啊？渐渐因为人的软弱嘛，私欲怀胎嘛，所以就有亚纳尼亚夫妇的事件出来。那当有这个事件出来之后呢，教会就崩瓦了。所以使徒时代的建立跟真耶稣教会时代的建立是完全不一样的。使徒时代建立一开始是完全的，真耶稣教会的建立一开始是不完全的。那慢慢慢慢慢慢真理完全，在圣灵的带领，在真理的一个原则之下，真耶稣教会是渐渐完全，好像装饰整齐的新妇要迎接新郎耶稣基督，这是启示录的19章里面所记载的。那第四个是面酵的比喻，面酵的比喻是指着真理渐渐变质啦。这个面酵呢， 就指恶毒的邪恶毒邪恶啦，面笑是指的从人来的教训啦，假冒为善的事啦，齁、哦。所以呢在13章34节就讲不对他们说什么，不对他们说什么隐藏真理了，真理已经隐藏了，因为已经变质了，已经变质了，面笑，面笑就是变质了，发笑看起来好像哇很膨胀啊，但是已经变质了，跟原本的那个面是不一样的啊。为什么变质呢？因为啊恶毒邪恶，因为人的从人来的教训，因为假冒为善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参差不穷啊，所以整个教会就好像面笑一样啊，一发不可收拾了，一发不可收拾哈、啊。所以啊，他这个在在34节那边就讲到，要用比喻对众人说话啊，然后呢就要传福音给哪里？外邦人啊，福音呢、啊、就不是只有犹太人来接受，要传到外邦人去了哈、啊。那第五个就是藏宝于田的比喻哈、啊，这个宝贝。好，在圣经当中就指着很多了哈，包括黄金、乳香、没药啦、脂粪啦、圣灵啦、地宝成为天宝啦哈，一切的智慧的宝贝啦，一切智慧的知识啦，这些都是指的什么宝贝？哦，我们寻的这个宝贝哈，大家说藏在地里啊，藏在耶稣的田里，藏在耶稣的田里哈，那就买这块地啊，这是预备工作，就真教会一开始啊，预备工作哦，在教会当中我们会发掘到什么宝贝？很多人都是在教会当中发掘宝贝的啊，发掘宝贝，然后那个预备工作做好了哈，所以真教会有一段时期是预备的啊。那再来是寻珠的比喻哈，那找到众教的珠子就是真理了哈，就变卖一切所有的，很多人就变卖一切所有，放弃一切来买这一颗珠子，就是真耶稣教会啊。真耶稣教会就是有真理的教会，就好像一颗啊这个珠子一样。啊，那如果我们去读那个启示录的21章、22章，那个是真耶稣教会的一个原型啦，原型哈、哦，有12个门是12颗珍珠做的哦，也就是说属神的教会，你要从外面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来，都是要借着什么？借着真理。你是谁不重要，但如果你是按着真理而行的，你如果愿意接受这份真理的。你就能够很方便的，因为每边都有3个门。但如果你要用人的方式把它爬进来的话，有多高？4000里高。你怎么爬？就坐今天的飞机也进不了嘛。一定要从门进。啊，门都是珍珠做的。哦、所以真教会你要进到得救的真教会里面来。很简单，只有从真理入门。因为12个门都是珍珠做的啊，寻得这个珍珠的比喻就是指着什么？真耶稣教会啊，真耶稣教会会出现的啊。那今天也已经出现了啊。最后呢，就是撒网的比喻啊，撒网的比喻，撒网的比喻当然就是指着啊，这个要审判呐、啊，拉起来审判呐、啊，传福音出去之后要把它撒网，要把它拉回来哈、啊，拉起来啊，那就审判，把义人中把。在从一人中把二人分别出来，那这个就跟那个败子的比喻是一样的啦、哦、把它分别出来，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哦、就是等于是天国啦、哦、不好的丢弃在哪里？火炉当中，就是指的地狱、哦、就是一个结局、哦、那第八个比喻就是天国，做天国的门徒，做天国门徒怎么做天国的门徒？就叫文士受教、哦、文士是啊，这个懂真理的人啊，所以你要成为天国的门徒，你不懂真理怎么能够成为天国的门徒呢？啊，要从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哦、啊，你不能够只陈年在旧的，当然你也不能够只反旧不新，两边都要的，是通的哦、啊。所以我们在读圣经，如果你读到矛盾，是你的问题，不是圣经的问题，你要把那矛盾从圣经当中。大的一个轮廓当中来找答案啊，因为圣经本身就是有一般目的跟特殊目的嘛。一般目的就是我们今天早上所讲的整个这个神的计划，就一般目的。特殊目的就是每卷里面每章当中都有它特定的目的在。好，那特定目的如果跟一般目的有所矛盾的时候，一定是什么？特定目的你弄错了。特定目的是从哪里来的？一般目的来的，就好像宪法跟民法啦啊。宪法跟民法、哦、一样的道理、哦、这是、这样的话才能够成为天国的门徒、哦、要从新旧拿出从库里 拿出新旧的东西来。那这个是主耶稣他所讲的这个末世的一个经纶当中的时序。那早上不是早上，我们上一节课有讲到说国度嘛，教会嘛，那主耶稣呢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把整个教会救赎的时序呢透过他所讲的这个八个这个比喻把这个时序把它揭示出来齁。那我们现在就真耶稣教已经出现了齁。真耶稣教已经出现呢，耶稣所揭示的时序已经阐明了。当然到后来还没有到收割嘛，还没有到那个撒网嘛齁，还没有到撒网。那撒网是什么呢？撒网就是指着什么？指着末世齁，末世。以主耶稣再临的一些预兆，在时序当中这个也是不可免的了齁。所以我们也用一些时间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有关末世预言与主耶稣再临的预兆。好，那在研究主耶稣基督再来预言的第一步是中观圣经中有关主再临的经文。要中观圣经中有关主再临的经文齁。不仅仅只是在启示录。哦，很多啦，圣经当中有很多，并且试着按着它应验的程序使之罗列并观这些预言是普世的，事关全人类，这些预言的应验时序是可以同时重叠进行的不一定是这个完了之后再那个啦，它很多是重叠的启示录也是一样启示录也是很多重叠的不是说这个预言就是到这里结束不是的，它是一直走的，是越来越严重的意思啦，而不是说这个预言是这样子讲完之后就说结束了，不是啦，它是整个一直往那个末日的一个时势来运行，然后呢越来越严重，好像号之后就完嘛，对不对？号是一种警告，号就已经有很多危机啦，很多可怕的事情会发生啦，然后到了完呢，完就是一种审判嘛一种结束，非常严重的一种结束齁。所以它是有这个重叠进行的齁，重叠，比如说我们讲那个启示录当中的七印齁。第一印打开，第二印打开，一直到打开第七印，它不是说第一印打开完之后应验了第二印才打开，不是啦。第一印打开之后它是一直走走走走走走走到世界末了。我们讲说第一印它是这个白马出现嘛白马是什么？真教会嘛我们不是在讲启示了，只是讲答案给大家了解一下。真教是不是说第一印打开之后就结束了呢？没有啊，这一匹白马一直跑跑跑跑跑，跑到哪里？跑到十九章还跑出来啊，是不是？十九章不是耶稣基督骑白马嘛？末世天上众见骑白马嘛？跟在耶稣后面嘛？当跟屁虫嘛？我们将来都是跟屁虫，跟在耶稣后面嘛？谁在打仗？根本都不是你在打仗啊，是耶稣基督在帮你打仗啊。所以到末后不是你在打仗，是耶稣基督他亲自出来为你打仗。所以那个时候的工人他是怎么样？一出口怎么样？就好像两把利剑出来击杀世界的人呢？那是什么？耶稣在打仗，是你有这个能耐吗？当然不是啦。所以到末后齁，那一些存留的基督徒或是神的工人是有绝对权柄的，有摩西的权柄，有以利亚的权柄那这个我们在启示里面都可以看得到那你看这匹白马跑跑跑跑到什么时候？跑到这个世界末了嘛。所以第一印打开的时候有没有结束呢？要到什么时候结束？世界末了才结束嘛。那第二印打开是什么？红马嘛。红马是指什么？教会里面受到逼迫那这种逼迫会不会就打开完之后就结束了？不是啦，一直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到哪里？开到世界末了。这个逼迫会不会结束？不会啦第三印、第四印都一样的，所以它是有重叠进行的，重叠的所以不要以为说这个预言应验了就结束了。就好像我们最近不是有那个病毒吗大家讲到你看这个世界末了啦，尤其是去年很多基督教团体有讲到这个世界末了啦，这个你看这个病毒多严重啦，越来越严重啦这个瘟疫来啦。瘟疫不是只有现在才有如果你上那个网络去查维基百科全世界有记录的瘟疫十几个都死了，比现在的人还多尤其是西班牙流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死了将近一亿人有没有严重？那时候的人口100年前的人口跟现在人口差很多，但是死了将近一亿人，有没有比现在严重？有所以很多有些信徒打电话来问说怎么办？世界末了啦，你看那个瘟疫来了。我说瘟疫早就几百年前就来了， 所以这个是重叠的，一直过来一直过来的，不会断啊。但是要提醒我们哦，这个是会越来越严重，而不是说这个已经世界末日的一个一定这样过去之后就世界末日，不是这样子的哈，这是重叠性的一个进行哈，也可能是单一进展的独一事件，单一进展的独一事件也可能是这样子哈，有许多预言是有连终性的，也就是说，虽然已经应验了。并且还要继续的应验，就好像刚刚讲的那个瘟疫啦、地震啦、地震啦，这些都是一样的，都是会有继续应验的，一直到什么主耶稣再来。所以这个世界不会明天不会更好啦。我们一首歌叫《明天会更好》嘛，可以唱来听听啦，但是如果按照这个时序来看的话，它是会越来越严重的。不会越来 越好、这个不是在恐吓大家、我们等一下往下看就知道、来，那我们探究末世之主耶稣在临的预兆，目的是要让我们明白时候，明白时候就好像 早祷的时候、我们的传道有提醒要分辨这个时候一样啦、那我们了解这个时序啦，了解知道这个整个世界末日主耶稣再来的这个预兆，其实是要让我们明白时候啦，不要只会看那个天气啦，那个红红的就怎么样，白白的就怎么样，不是这个，那个没有什么意义啦，那个没有什么意义，意义是要分辨时候啊，并且要做好准备，以便迎接主。所以我们在了解末世时序的时候，是要预备自己来迎接主啊，不要等到恩典的门关了才后悔啊。那这样的话就枉费我们来了解这个末世时序啊。那这个末世时序当中哦，我们要谈几个方面，一个是关于世界的方面，好，关于世界的方面哈。首先呢、我们看到什么呢？全球将会继续有更大、更厉害的天灾人祸和更可怕的地震，好，所以不会因为这样就停息了，哦，我们这个新冠状病毒不会因为我们找到疫苗了就停息了，哦，会有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厉害的天灾人祸，还有什么可怕的地震啊，都会越来越多哈，直到世界末日的时候，还有一场全球性的地震，把海岛跟众山都震毁了啊，所以这是一个世界方面的一个状态哈。那圣经的一个记载哈，我们自己来翻阅啊，因为在我们的讲义里面都有跟大家罗列出来哈。那第二个哈，世人哦只顾吃喝嫁娶啦，啊，那建造买卖，各国呢互相贸易，直到世界末了，贸易大崩毁啊。这是在世界方面，人与人之间哦，没有那一种警觉心呐，没有那种警觉心哈，那只顾吃喝嫁娶啊。我们来看那个启示录十八章好了哈。启示录的十八章，请看第八节。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好，再看第十节。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坚固的城哦，巴比伦是坚固，所以到了这个世界的末了，我们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哦，世界是坚固的城 所以他说一时之间哦，会让这个城怎么样、刑罚就来到、再看那个十七节，一时之间这么大的负荷就归于无有啦，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站着啊！这表示什么？这么大的负荷，生活怎么样？无忧无虑啊，建造买卖啊，所以很负荷嘛。这个世界从外表看起来没有什么两样啊，而且比过去还要怎么样？还要发展啊，还要发展。但是圣经怎么说呢？一时之间啊，措手不及的时间啊，大家都还在吃喝嫁娶，大家都还在建造买卖，大家都还在互相贸易，突然间呢，这么大的富货就归于无有了。我们再看 这个十九节，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贸易啊，贸易非常的富足啦，哦，所以什么华尔街的那个什么股票市场哦，不会因为世界末了来临之前就怎么样啦，不会，大家都是在这个哦这个焦点上，大家的焦点都放在那里，贸易非常非常盛，互相贸易、建造买卖、吃喝嫁娶，各国都一样。但是呢，一时之间呢，这大城就要荒场啊，就要成为荒场哦。所以在世界方面呢，这个时序的一个演变过程当中，主耶稣再来，世界末了哦，我们没有办法去从整个外在的环境当中去了解到说，哎呀，这个世界应该差不多了，没有，因为人哦还只顾吃喝嫁娶嘛，建造买卖嘛，各国互相贸易嘛，哦。等到什么世界末了，贸易大崩盘，成为荒场，大家都措手不及，哦，措手不及啊！所以主耶稣才会讲嘛，要警醒等候嘛，警醒等候。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警醒等候，就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啦，大家都在这一种是被这个假象给蒙骗的这一种状态里面来过着你的信仰生活，那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一天之内、一时之间、一时之间、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就归于无有。那就好像说这个贸易呢就大崩盘了啊。那第三个，劳资纠纷不断啊，越演越烈，世界坠入经济不景气和社会动乱之中啊，动乱之中啊。所以劳资上啊，雅各书第五章那边就讲劳资的纠纷不会断的啊。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劳基法嘛啊，劳基法一设立之后，劳资纠纷就不会断了。大家都我为了要有生存的空间，我就拿劳基法跟你雇主嘛，那雇主呢没办法，那雇主有雇主的办法嘛，啊，这些都是不会断掉的啦。原本是要帮助劳工的，帮助资方的、劳方的，但是却怎么样，越演越烈，那这是社会就进到动乱的一个过程啊，这个一直到世界末了，不会停止了哦，不会停止。第四个，顽强难医的疾病猖狂。好像艾滋病了、癌症了、超级病毒了，群医束手无策啊，没有办法去控制啊，没办法控制啊，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新冠状病毒嘛啊，现在还在伤脑筋当中嘛啊，虽然这个注射这个疫苗，但是注射疫苗也不能够100%保险嘛啊，不能够100%保险啊。有一次我去领会了啊，有一个信徒很可爱问我，传道你会去打疫苗吗？我说应该会啊。怎么会？他问我说：“啊，打疫苗有100%会不感染吗？”我说：“没有啊，啊没有，你干嘛去打？”我被他一问，我就懵。哎，没有100%，对啊，怎么可能100%呢？啊，有人类历史以来只有一种100%杜绝了，就是天花啊，天花就被杜绝了嘛哈，那疫苗就杜绝啊，其他的呢，流感啊什么什么都没有啦，一直到现在，包括肺结核到现在都还没有阻隔嘛哈。然后他就问我说。那没有100%，那你为什么去打疫苗？你看那个以色列不是有70%的人打了这个疫苗，他们感染人还有17%耶。哦，那打疫苗的人也有被感染的呢，那你打疫苗干什么呢？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打疫苗不是单纯只是为了要防疫这个，我打疫苗是只是为了做圣工。打疫苗跟做圣工有关系啊？有啊，因为我常常被派出国嘛，现在出国的话要有疫苗的那个证明啊，你没有疫苗证明就出不了国啊。哦，诶啊，这只是为了这个来打疫苗啊。那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从这个什么病从人类的一种科学方式把它杜绝，没有办法啊。那而且呢，新的病毒、新的种类的一种病会越来越多啊。那这个世界呢，也因为这样子呢，啊，大家科学家啦、医生呢就束手无策啦，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哈。这是第四个，那这是指着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状态哈。那再讲到关于灵界的方面啊，灵界的方面啊，第一个哈，这天国的福音啊，借着各种媒体广传，特别是 互联网、卫星布道、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直到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所以我们这一次的那个三级警戒可能也是给我们一个去思考的一个方向，传福音思考的方向。有人说我们这个直播，我们怎么有办法去带领慕道者？我们怎么有办法去带领慕道者？我们如果用这种思维来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在末世时序里面去体会到天国福音要借着各种这个媒体广播、互联网、卫星布道的一个过程，把真理传遍天下。难道你要用你的脚坐飞机传遍天下吗？这可能有它的难度。但是要快的话，就是用这种方式。所以有些时候这一种灾难或许是对教会的一种考验跟伤害。但是这个考验如果我们能够去接受它的时候呢，也可能是我们把福音传遍天下的另外一种利器啦。因为我们这样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一种历练之后，我们就可以想出一个方式来把这个福音透过现今的这个利器把福音传出去。这是在这个灵界方面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一个内容。那第二个，在灵界方面，全球大搞统一运动，统一货币，度量衡统一，为了提倡道德信仰，各国宗教领袖亦寻求合一，最后导致全球政教合一。政教合一才是宗教最大的伤害，宗教上最大的伤害就是政教合一。当政治进到宗教里面来的时候，宗教的氛围就怎么样，就没有了。宗教要坚持的呢，这个真理呢就失去了，政教合一。但是呢，在灵界方面我们一定会遇到这个问题，全球大搞统一运动，包括货币统一，包括度量衡统一，那为了要倡导道德信仰，道德信仰，注意不是宗教信仰，是道德信仰，所以各国宗教领袖也寻求合一，寻求合一，那最后就导致全球性的政教合一。这是启示录的十七章第三节到第六节所说，政教合一啦。你看那个启示录十二章十三章了，讲错了，对不起。启示录十三章，我们看一下，十三章有两只兽嘛，一只是海中兽，海中兽呢，它是指着政治的、经济的，然后呢，第二只兽就是地中兽，地中兽指着宗教的，因为在那个十一节那边讲，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羔羊，说话好像龙。这宗教的羔羊是指着耶稣基督吗？好像就不是嘛，看起来是，但是不是啦，因为他说话像什么？像龙啦。那这一个地中兽的力量从哪里来？从海中兽来哦。所以十三章就讲什么？海中兽把力量给了地中兽，给了宗教，就政教合一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叙述嘛。所以海中兽跟地中兽就这样建立了。那到了十七章就更清楚。所以在灵界方面我们会面对到这一个信仰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阻力，政治会干预到宗教里面来。那宗教有了政治的干预，他一时之间得到政治的力量，他好像成为什么？成为这个宗教当中的拥有权柄者，他可以号令天下。但其实呢，他已经被什么？被政治的一个范畴里面来影响了，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当宗教被政治力给干涉的时候，那这个宗教就失去了宗教的本质了，就好像地中兽一样，它就变成是一个伤害者。第三个，在灵界上，假先知假基督将要向世人显现，他们要施行神迹奇事，医病赶鬼，迷惑全世界。讲的是迷惑全世界，连显明连选民都被迷惑，所以这个时候的假先知假基督出来的时候，很多选民世界上就不用讲了嘛，他们看见的这个神迹奇事、医病赶鬼，他们当然全世界都被迷惑了。但是选民呢，选民也被在迷惑的名单当中迷惑的名单当中，因为他们是亲眼看见嘛，甚至于他们亲自怎么样，亲自面对嘛，所以他们就很容易受到这个假先知跟假基督的这个向世人显现的这个神迹奇事、医病赶鬼的一个状态，所以就会迷惑全世界。所以这个迷惑的事情是不会少的啦，是越来越多啦， 而且是参差不穷啊，到最后呢连他们都能够行神迹奇事了，医病赶鬼啊，所以连选民都会受到迷惑啊，所以我们属真教会的信徒我们更应当清楚明白。第四个，真教合一的世界联合政府要实行统一崇拜日子，然后实行礼拜天星期日的律法，强制世人要在星期日休息，无论何工都不可做，要到教堂里面崇拜神，祈求崇拜神，祈求福乐，免除灾难。他们要将兽的印盖在众人额上或手上，否则不得做买卖。这个是这个真教合一的一个结果是这样子的。所以那个我们不是有很多宗教在讲说、哦、我们要为国家祈福啦，为世界的灾难祈福啦，看起来是很好啊，但是你要知道背后的力量在哪里啊，背后的力量知道吧、哎、所以不是说啊我们为世界求福，为国家求福是好事啦、哦、就好像之前的那个那个同性婚姻法要合一的时候，不是有基督教要来找我们真耶稣教跟他们签名吗，还有然后跟他们去祈福吗、哦、然后我们这个我就跟他讲说，那你的目的把它列出来，一列出来当中起舞的一个内容就是跟我们真理违反的，我们就跟他回复说不要，你们真耶稣教就是不合群的啦，没关系，我们不合群，但是我们合神合真理，因为你要祷告的一个内容当中有一条是违反真理的内容，怎么可以跟你一起祷告呢？不行的，政教合一的一个过程当中后面的黑手很厉害哦、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他会给你盖上兽印，你不要傻傻的去让他盖啊，好像看起来好像跟他有一些交集，要做一些事情，但其实怎么样，其实不是的，他是在利用教会，利用人群啊。第五个，永远回应你三位天使的信息啊，在圣徒横遭逼害和殉道的情形下传遍世界，就是将来要永远的回应要传遍世界了啊。那末日的审判啊，就是在启示录11章那边有讲到齁、哦、末日的审判，最后的一个审判齁、哦。还有16章的那个七碗的灾啦齁、哦。七碗的灾我们自己来看一下齁、哦。最后就是所谓的哈米吉多顿的大战爆发齁、哦。那就是所谓的世界末了。世界末了是哈米吉多顿的爆发齁、哦。那这个伯拉大河的水就干了。那时候教会就不再受保守，不再受保护啊。那个人在所领受的真理里面，所领受的神的这个保守当中来面对这一场这个哈米吉多顿之战，因为伯拉大河水干了这我们可以读这个启示录的16章这个大家看一下啦，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就是神耶稣基督要跟天使驾云荣耀降临赏善罚恶，公平公义就报应在世人的身上，这是最后的一个审判齁。那我们就被接到天国去了，我们就属那个144,000人的齁。那我们就进到新天新地里面去，与神同在，歌唱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阿们。就是时间关系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齁。以上一起默祷。